欢迎大家来到不止养老。那这一期呢，还是继续我和安联人寿的王老师来给大家带来。王老师今年的年龄是53岁，
53岁
、那么他已经到了一个临近退休的年龄，是吧？
是的，是
我们大部分听众都是非常年轻的啊、
嗯、
可能大家会觉得距离自己有点远、嗯、甚至会有一些听众自己的父母到了差不多这个年龄、
嗯嗯、
那么大家其实还是对养老规划会有一些的兴趣、
嗯、
那么就请王老师来给我们聊一下您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
嗯、
对吧，您对养老规划您做了哪些啊、
嗯、
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怎么考虑的、
嗯嗯嗯嗯、
啊如果您能也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养老金领多少呀什么的、
嗯、
给我们、
嗯、
让我们来羡慕一下也是好的、
行、好好，非常感谢魏静老师的那个邀约。我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怎么配置我的养老金的。有这么几大类的客户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做法、
嗯、
第一类就是说这个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或者说这个外企的中高层、
嗯、
就那个个人年收入是比较高的、
嗯、
但是呢你给社保交的也是啊顶格来交的、
嗯嗯、
但没有配企业年金、
嗯、
你就会发现当你退休的时候你的那个社保替代率好低的，就我就具体说一下我的情况、
嗯、社保替代率给大家解释一下，社保替代率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退休之前我的工资一个月有10000块钱、
嗯、
而我退休之后我的退休金如果4000块钱、
嗯、
那么我的社保替代率就是40%，如果我只靠社保养老金给我发4000，那么我的社保替代率这个养老金替代率
对
啊
就
是40%、
嗯、
啊那么一般我们会认为是说替代率达到70%是一个自己在退休前后心理落差不会太大的这么一个比例。
那我这个知识点我刚会，我就听各位专家说我们的社保那个社保养老金替代率要从40%降到25%、这可能是一个既定的一个趋势，很难改变了。
是的，
这指的是按社保平均基数缴费的人。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像我就是2008年进到那个安联人寿，在此之前我在那个平安也好，在那个前面的公司，应该总的来说我可能社保都是按3倍顶格交的、
嗯嗯、
就是我的那个
按顶格交了好多年
啊，对，有20多年吧、
嗯、
我的因为我那个6年当老师的经历是视同缴费、
嗯、
就是暂时没有体现出来、
嗯、
即便我是按社保的3倍顶格交的，然后那个在2022年、2023年我曾经去那个社保局咨询过我退休以后一个月能领多少钱、
嗯、
他们说你大概能领个8000-9000、嗯、我一听就很慌了、
嗯、
啊就是我就假设我领10000
嗯
一个月、
嗯、
我1年才120000
嗯，
那我作为一个好多年都是年薪100万以上的人、
嗯、
那我的那个社保替代率是多少？10%、12%、
嗯嗯、
就是需要像那个魏静老师这样达到70%，我这个差距可就太大了。对，然后我当我要配到那个70%，我难度系数也比较大哈。我就是
主要是因为您的退休前工资比较高。
嗯、对，然后那个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有一个公式供大家参考，就是你退休用100岁。用100减年你退休的年龄、
嗯、
比如说我就是确定了我是55岁退休、
嗯、
那我还45年、
嗯、
就是对就是45一个数下来，然后乘以12就是12个月、
嗯、
然后您看一下每个月平均大概要花多少钱、
嗯、
啊就是像我要是一个月哪个月估计都从信用卡上划走了20000多，所以你就保守一点就乘以2嘛，
嗯，
那就要1080万对吧？
对
啊1080万、
嗯、
那个我不这么算，就是那个20000我应该要30000吧，我应该用我按20000多来配的，就假设你退休以后每个月没有25000就过不下去、
嗯、
然后我现在从社保来
领
到10000块钱、
嗯、
那我还有15000的差额、
嗯、
这15000的差额怎么配呢、
嗯、
就是两种配法，一个就是动用本金的、
嗯、
就是本金越领越少，这样我这样我要的钱就会比较少一点嘛对吧、
嗯、
就是这种动用本金的，比如说像安联
年人寿的安阳丰年这样的养老金，一定要选保终身的，尤其小姐姐，因为我们越来越长寿，现在预测的我们北京市女性的平均寿命是92.07岁，而且越有钱的人就是越长寿，因为科技很活，还是很厉害的，所以我选的养老金都是保终身的，这是第一种，就是配这个，我配了一部分动用本金的，还有一部分就是不用本金，不动本金的，就是我你的年金和红利都是白领的，然后把本金留给我的小孩，我就是刚好有一个小孩，对，我有一个小孩，意思是说这个产品呢分成两个大的类型，第一个类型呢就是我可能我放了，比如说我总共交了200万的保费进来，那么我每个月呢他给我发，比如说发5000也好，发10000也好，我的这个200万不动， 一次性赔给我的孩子，这是一类产品。还有一类产品呢，就是他每个月给我让我领到的钱更多一些，比如说领到这个12000、13000，那么但是呢，我同样也是放过来放进来的是200万，这个200万会随着我年龄的增长，会随着我领取的增长，这个200万它会逐渐降低，直到这个200万变成零了，但是我人还活着，
就一直讲第一次发一个月领这个12000、13000，对，一直持续在领，只要活着就领，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保终身三个字写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养老金产品。
对对，有的有伤是只保到105岁，听说60后都能活过120岁，有钱的60后能活过120岁，所以养老金还是要选保终身的比较好。那个就是一类哈，就是在那个民企上市 公司在这一个在外企，当那个中高层的，就是曾经的这个年薪很高，但是不管你怎么交社保，你的这个替代率是很低的，越高替代率越低。对对对，所以一定要那个，而且不能，就像我是动作比较慢的，我到45岁的时候开始买养老金。哦，你45岁才开始？对，2017年开始首次买这一个年金险。对对对，那买得早，你中间涨的时间长，你要 要的本金就少嘛，这是一类。第二类就是说像这个自己开公司的，那自己开公司的人都为了那个少交社保，因为社保就是五险一金的负担挺重的，你给员工给自己发1万块钱，你的这个人工成本可能就是15000左右，那所以是好多这个开公司的领导都 都摸出了其中的，摸到了其中的窍门，就是说咱们多发奖金，少发那个底薪。那你的底薪越低，你就是现在的话，你在上班，你有比较高的一个奖金，你们家的生活水准比较高，那你交的少，你退休以后，能从社保领到的钱也是好少的。那你的生活落差会比较大，这是一类。第三类就是像这种那个叫灵活就业的人。 灵活就业就你可能是按那个社保的最低来交的，那你交的少，领到的也好少，对吧？所以这三大类人一定是要趁早规划这一个年金险，尤其是像这个，因为我们现在90后、00后，他们可能有一个特点，喜欢做月光族，他们能特别能消费啊，就是不仅是月光，还有可能寅吃卯粮，是的，你根本存不下钱，你想着等退休以后 再来考虑养老金的问题，那就是黄花菜都凉了，都晚了。然后所以就这一点就是要那个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有一个97年的小姐姐，她就特别厉害，人家那个97年的小姐姐才28岁嘛，28岁已经干了好几百万的养老金了。为什么呢？她就是都未来我没有太大的安全感啊。对，她就是，而且她 对那个股票和基金持不信任的态度，他本人又不是物质欲望很强烈的一个人，所以他挣的钱就是使劲的买养老金，然后他就把钱出的保费是吧？不是父母给，自己当投保险人。OK，对。 所以这样的做法是特别聪明的一个做法，他那个可以早早的就躺平，就那个早几天还跟一个人说，那个女儿送到美国读大学，一年干掉100多万，然后我女儿就跟那个老板说，
与其这样你不如直接把这500万给他买成养老金，你完全他完全人生就可以躺平，不需要去接受那个社会的毒打，那个到年龄就是每年能从保险公司领一笔钱，很香的。那可能不是养老金，快把年金，就是快把年金，也可以保终身，也可以是大学毕业以后管一段时间。那我在我们这里说的其实是说，如果我们不考虑别的因素，对吧，如果你送孩子出国的目的只是为了说让他将来的收入能够好一些，对吧，就我们不从人生体验或者别的
方面去讲，那么其实换一个方式可能能让他的收入更稳定。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说实话现在那个留学也是一个越来越不那么美的选项了，
大家必须把它看成是一个成本的支出，而不是
而不是说我未来一定能兑换成不像您毕业的那个时代和我毕业的这个时代，对，我们还那个时候还是有高学历的红利可吃的。对对对，现在你看那个留学生回来就是海带，对吧，一是海带，二是好多的那个曾经的好的部门都对他们关上了大门，他们是比较吃亏的。对，但是呢我觉得家里有钱这些经历阅历眼界也还是蛮重要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话说回来，我怎么配养老金，我就是这两个，就是一个是动本金的，一个不动本金的，这两个方面我都有。我就是大概 我第一笔养老金应该是17年买的，17年的9月30号有一大批年金下架，我就赶在年金下架之前，那会儿我对个人业务不是很懂，我就听我们的代理人跟我说，他就是那会儿的消费水平也没有现在高，他给我规划了每个月保底领7500，就是交了保费不是很多，交10年1年交18万多吧，就是180多万，到那个2026年，到今年就是最后一笔就交完了。但我建议大家交养老金，如果你的工资特别稳定，不那个不像我在保险公司，我的业绩波动对我的收入有影响的，你就选3年交5年交，交到那个65岁都行。但是我自己的体会，这个养老金的额度比较大的话，3年交5年交比较容易那个不知不觉就交完了，10年交，你看2020年遇到疫情，我在21年交这个续期的时候我就感到有一点压力。对，当然那个 咱们有很多的手段可以用哈，比如说60天宽限期，2年的终止期都是可以用的，这个就是那个保底加分红，我从60岁开始应该每个月1万多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笔，第一笔养老金。我非常遗憾的就是我们那个代理人跟我说的时候打太小了，就给我做1500，他要是给我规划个1万5，我会更感激他，因为那个我的钱还，我那会还有钱，没有买成保险，后来借个朋友血本无归，到现在都收不回来。那这么说，那2021年疫情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可能也
对他心里面有不好的想法，觉得哎呀给我搞得压力这么大。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就是别人给我推荐一个股票，我赔了好多钱，我也不会买那个怪他，因为
拍板的人是我自己，我是一个成年人，对自己的决策负责任，这是第一笔，是按照1个月7500保底来去安排的，但实际上保底加分红的话肯定有10000多一个月，对对对，这个是你终身的。然后那个本金那会就比较便宜，你看只要180多万分10年缴，然后2019年就是2019年的1月份，我们公司新上
上新了一款产品，换了一个代理人，他来跟我说说姐，这个产品不错，那个年金和红利都是白领的，本金不动，你但凡能活过85岁，按理来说就要赔钱。哎呀，我一听我妈妈活到85，我外公活到85，我比他们俩生活方式要健康，我肯定能活过85。但是他你看他打又比较小，又又是给我规划了一个5年缴，每年大概交18万多，对，就是90 90多万，对，90多万，就是这是第二笔，到现在就是有6年的分红记录，6年下这个就是本金还多的钱，那留给我的小孩，然后年金和红利都是我自己的，他下来一个月大概2000块钱吧，对，就是那个为什么这么少，而且是月龄越多，每20年就翻一倍，每20年就翻一倍，明白，就按上至尊，这类产品的特点就是说，首先呢，他会 从我开始领取的时候，刚开始领的数字可能是小的，但是呢，它一直在递增，一直在递增，
每年递增5%，
就是跟刚才咱们聊到的分红实现的，对吧？那么这个递增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我今年觉得10000块钱是够用的，但是未来通货膨胀的问题，或者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可能需要人照顾呀，我的支出可能会更多了，那么我就希望它能对抗一下通货膨胀，或者说对抗一下老年之后 更多的支出，那么这种月龄越多的这种的年金可能就是更匹配你的想法的。对，我们这个月龄越多的这种的年金可能就是更匹配你的想法的。对，我们这个月龄越多的这种的年金可能就是更匹配你的想法的。对，我们这个月龄越多的这种的年金可能就是更匹配你的想法的。对，我们这个月龄越多的这种的年金可能就是更匹配你的想法的。对，我们这个月龄越多的这种的年金可能就是更匹配你的想法的。对，我们这个月龄越多的这种的年金可能就是更匹配你的想法的。对，也是每年5%递增
通，是再加上分红。对对对，那我就又给自己配了一个38万乘5，就是差一百九十多万。然后这，因为这一九年和2025年这个两个产品是同一个产品，就是这个，差不多300万的本金吧，都能留给我的小孩。我自己就是，每个月从这两笔年金里面领个3000到5000，应该差不多。对，这要加上那个1万多，就是再加上社保能给我10000，我觉得我 退休以后每个月25000差不多，对，就是跟我现在的这一个消费基本相当。
对，这是我的一个配置，也就是说从社保领10000，然后我们自己的商业养老金领15000哈。对，那么假如说按照您最开始的那个计算方式，我从 55岁退休到100岁，中间预计我要后面还有45年，然后每年12个月，然后每个月15000，我这么算25000，15000就是自己的商业差，
对，
我自己安排的这部分，其实我需要的是810万。
对，对吧？我如果靠自己攒上一笔钱，自己给自己每个月的发，我需要
用810万的本金，但是您这几笔加起来的话，不到500万，而且有300多万全部给到我的小孩。是的，所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攒一笔钱，我用来给自己每个月就是我来去给自己发养老金，和我通过一个保险工具来去完成它的区别其实是非常大的。对，首先我们先说 我需要准备的本金差异是很大的，是的，差几百万。对，那么就是我如果自己准备的话810万，但是我通过像王老师通过保险，我只需要交不到500万的本金，这个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是什么呢？我如果自己给自己存了810万，我每年零零零零零，我假如说我真的到了100岁，我没了。
对，没了。
我的这个银行账户里面的钱空了。
是的，
那你记得那个
小沈阳那个小品里面说的那句话，就是男孩在钱没了，
对，就是我们大家不要觉得说到100岁我能活到100岁，我根本就活不了，可能现在这么认为。
对，
但是假如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人就是还在，但是我的银行账户空了，其实不用到那一天，到那儿之前我看着我的银行账户的钱越来越少，我就已经很紧张了。对，
非常慌，
然后我的身体还非常好。
对对，是
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养老金的话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保终身的养老金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一定要把长寿方险转嫁给保险公司。
是，我活多久我就可以领多久，对吧？我活到120我也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是的，是的，
这是第二个区别。那还有第三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理想化的状态是我攒了810万，我每个月社保给我发完，然后我不够，我 我还能就是到了我八九十岁我是不是还能精神矍铄的思路清晰的取这个一万五出来，对吧？这也是一个
那上海的那个小姐姐的悲惨经历告诉我们、不一定
是是的，
对，她才四十多岁，
对，
账户里有钱，动不了，
动不了，
对，
所以就是我未来的每个月的一万五，我不见得能花到自己身上，
是，
更何况还得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发生，当我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用现在的自己的精神状况和体能状况来去预估我老了之后我能做什么决策，很有可能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笑话爸妈，觉得说哎，怎么那么着，别人说了一些什么就轻信了，就买了一大堆的保健品呀、床垫呀什么的，有可能我们八九十岁的时候比他们强不了多少，
差不多，对，
是吧，
一代一代人都基本差不多，
是的是的，那那个时候我手里面我的银行账户里面有810万，那可能有可能我控制不好的情况下我头脑一热这个810万就没了，
很有可能呀、
可能到了我70岁不到80岁的时候我就没有了，
没有，我在早几年就借了好些钱给我的师哥、给我的朋友、现在都是血本无归的，
也没有了哈、对，所以就是但是我把它给放到合适的规划好的年金保险里面，可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它尤其是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类哈，通过这个保险它就是每个月给我发钱、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别人可以忽悠我的，
对
对吧、可以忽悠去的、我只每个月他给我发了一万五 ,OK, 那可能我头脑一发热 ,OK, 这个一万五没了、但是
那就算是一万五，
一万五就还继续发到我的账户，
对，是的，
不影响我的生活、
是
啊，所以这个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这就是我通过合适的金融工具来去做一个养老的规划、现金流的规划、和我通过我自己攒一笔钱看起来是一样的，实际上差异是非常大的。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爸爸妈妈手里钱，我们爸爸妈妈手里的钱就是被那个各种高级的骗子盯紧的、你也可以尽可能的给它变成年金险、因为年金险它现金价值，尤其像我们公司的现金价值没那么好，就是如果你要退保去投骗子的那个提供的那些选项、就有损失，那现在60-70岁的人可能都舍不得那个损失、但如果是那个你这个损失比较小、或者没有、就有可能被那个骗子忽悠成功，所以就是要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爸爸妈妈少被这一个骗子骗、就像刚才魏静老师说的、那个拿去那个投一些不靠谱的那个项目、那如果变成了保单，因为现金价值比较低、或者说变成了保单要退保的话我损失比较大，我基本上就不会拿这个钱去借给别人或者去投那些、看起来很好其实一点都不好的那个所谓的项目了，对、然后这也是那个年金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所以有的时候这笔钱的灵活性到底高还是低、它未见得一定绝对意义上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
就是征养老金应该现金价值低一点、
应该低，
就是防止那个被挪用、
是的，
就是踏踏实实用
的
养老，
这也是 我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这种、就是现金价值低的养老金、就是我觉得就是人比较怕的其实是一个既要又要还要、就是我就是要他给我产生每个月的现金流、让我领得多多的
是、
但是我如果这个时候同时我还要要求他的现金价值高，这本身也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一个事，
对，不可能三角、
对
吧，就是一个悖论、我的那个年金险就是差不多这样、就是给那个因为还有大病保险、还有给孩子买了一些保险、所以我的总保费就是超过了500万、超过了500万按年给我的客户权益不错、首先就是像这个咖啡外卖电影票洗车去健身房来打折、这个是不限次的、其次就是每年这一个给一个和睦家的体检价值15800、安联在东城区的那个院区是有那个 VIP 室的、这是安联的客户就是投任意投被保险人任意一人申请使用都行、这个是这个
客户权益也是蛮好的，此外就是如果贝巴显然中有那个适龄的小朋友，那就是这个游学研学实习，那都可以匹配非常好的那个项目来，比如说像游学的名单里有剑桥和哈佛，那个研学就是非常好的科研项目进到这个小组。这个是说他就是客户要额外再掏研学游学的费用，对吧？那是要的，对，按联系帮忙去对接，对吧？
对对对，打折对接。你们家小朋友是大学在读还是？不是的，工作了。已经工作了。对，他都是在台湾读的本科跟硕士。他当年就是因为追星，喜欢五月天，喜欢SHE，所以就是
在北京市就是用高考成绩，当时当年是可以申请台湾的大学的，他就是他的本科跟硕士都在台湾读的。那他现在是在北京工作还是在北京工作？在科技公司做销售啊。现在年轻人都不喜欢朝九晚六的工作，像这个保险经纪啊，科技公司的销售啊，就那种时间自由，老板不怎么管你的工作，就老板不怎么管他的工作，就比较适合他。你有给他配过
年金险吗？我准备让他自己攒钱买年金险，他现在自己有收入了。但我第一个让他花大钱买的就是他每年要交4万块钱买了一个安联的安顺惠福那个杠杆寿，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每一个独生子女，他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他第一个除了那个他小时候父母给他配的那个重大疾病保险，对，他最应该买的是买一个
保额高一点的那个杠杆寿，那个当父母还在的时候，让父母当那个受益人，把父母送走之后，再把受益人变成自己的孩子。对，这是对父母尽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一个孝心。对，而且我们公司的那个杠杆寿分红是最高的，最好的。对，那这个思路我确实是我没有想过啊，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杠杆寿是什么。杠杆寿是人挂了赔钱给受益人的， 就是这个类型的保险，通常我们会认为是说家里头的经济顶梁柱，谁是赚钱的，谁来配一份杠杆寿，因为就是我正常时候我来支撑家里人的生活。仗着是那个印钞机，倒下是一堆人民币。对，那么如果万一我发生了意外也好，各种事项也好，这种极端风险的话呢，那么我还能够给家里人留一笔钱，也能保证家里人的生活。那么这个是一个一般来讲我们配杠杆寿的一个思路。
但是王老师，您我真的没有想到，您给女儿要求女儿工作之后配的一笔，让她自己出钱配的是杠杆寿。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因为越年轻，她的杠杆是越高的？
对啊，她就是每年交4万，那个基础保额200万，就是只要多一天，就变200万多嘛。就是她说现在有200多万的保额，保费才交了8万，交了2年了嘛，今年第3年，这个杠杆率是极高的。你干什么呢？那个 比如说现在交了8万，万一有什么事情，父母能得到200多万的赔偿啊，对吧？我本来也没有这么想过，我就听那个一个经纪人，那个他做那个，他为什么要签安联的杠杆寿，他分享的时候我就听哭了。他就一个89年的女孩，然后她独生女嘛，她爸爸妈妈养大她，然后她现在在北京成家了，父母身体不是很好，她就说那个 这也不敢，那也不敢，怕自己生病，怕自己失业。最主要的是怕自己有什么意外的话，爸妈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爸妈在外地嘛，在那个大西北，那个收入也没那么高。他就说，那我给自己配个300万的那个杠杆寿。我万一有什么，就是在我爸妈都送走爸妈之前，我能给爸妈留下一笔钱。万一我有什么事情，不让他们那个，让他们起码让他们就是留 累之余哈，还能生活得体面。然后把爸妈送走之后，他有两个小孩，他说我就把这一个到了60岁哈，我就把这一个把爸妈送走之后，把身故保险金的受益人改成他的两个小朋友。然后我们安联的杠杆寿就是活着也能用，跟一般的杠杆寿不同，就是除了保死之外，他到60岁的时候，把这一个增加保额，就是把分红从增加保
保额变为现金领取，这样他的那个他那个从35岁交到55岁交20年，他交了300万的保额，他大概交了100来万的保费，这样他每年能从我们公司拿到2点多的一个分红，就是现金红利，那他每年能从保险公司能领到2万多的这一个现金红利，就是作为他养老金的一个补充，他到每一个月不也有1000多吗，就是苍蝇蚊子蚊子腿虽然小，它也是个肉啊，就是所以他当时是这么规划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因为我们孩子在我们公司买了100万的那个大病保险，所以那个因为他不是高净值客户，作为普通客户他就是限300万保额，所以我就让他买了200万保额的杠杆寿，就是这么配的。
明白。跟大家说一下，正好我们也稍微的收一下，就是王老师刚才给大家分享的呢，首先就是您在安联整个给自己配置年金，您的那个保费可能我有很多可能跟您比如说45岁40多到50多的客户，可能大家真的第一开始的时间比较晚了，开始准备养老金的时间比较晚了。第二呢，就是大家过去工作也好，就是所谓的用我一个客户的话说，我觉得说的非常客观，就是我们是吃到时代红利的这个，
是的，
所以我们的那个收入各方面其实是可以支撑自己来给自己做好相对比较完善的一个保险规划。但是呢，我是想说，如果大家个人的就是你的收入高有高的配法，你的收入低有低的配法，
是
对吧？你一个月我给自己未来增加2万，有2万的配法，我想让我自己未来先增加2000，有2000的配法。
是的，
其实保险公司我觉得比起银行所谓的大额存单也好，或者是说一些财富管理公司的理财产品也好，保险公司是最
亲民的，
适配对吧？
对，
亲民也好，适配大多数人群的。因为很多客户有的时候会过来问我说：“哎呀，人说我没有这么多钱，是不是配不了这个东西？”
配
的不是的，因为很多的保险产品真的就是年交5000起，年交10000起，对吧？尤其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甚至你可以每个月，就从你的发完工资之后，从工资里面自动扣走2000。
对，
然后你一年的话，你的2万多的保费就出来了。可能对你来讲是一个无痛，你没有任何的感知。但是到了55岁，到了50岁的时候，你会有巨大的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一个惊喜，
对
吧？越早配置，你其实是越轻松的。
对
啊，大家不要就是因为我们听了我们这一期讲的王老师的那个配置，可能是一年18万也好，20万也好，但其实我想说，如果你找的保险服务人员他是足够专业的话，他应该根据你的情况来给出适配你的方案。
对，因为我毕竟算高收入人群，
高收入人群，以及还有就是你配置的越晚，比如说
我兜里的钱比较多，
你确实是你要付出的资金，同样我每个月给自己领1万块钱、2万块钱，我付出的资金，我越晚，我安排的越晚，我需要付出的资金
是越高。是的，很后悔啊，
对吧？
对，
然后这是一个点，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了杠杆寿，那么杠杆寿呢，当然可以去给自己去安排一份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终身杠杆寿的，我给我自己也是配了500万的杠杆寿，我也是写的是我妈妈做受益人，
对，
就是
将来再改成孩子，对，非常好，对，
但是呢，也许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你也希望，因为我确实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过来找我，就是他们觉得万一自己发生什么状况的话，希望能够留给父母一笔钱，但是呢，可能大家在这个，比如说在还着房贷，或者是说各种，那我拿不出来特别多的保费，那么你也可以选择用定期寿险来去暂时性的解决一段时间的问题，对吧？比如说我配置到60岁，或者我配置到65岁、70岁，那么我这个时候如果是我配200万的一个杠杆，那么我只需要付出一个大概可能2000块钱、3000块钱的这么一个保费，可能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还是想说那句话，就是说，大家 这个保险真的是一个容纳度非常高的一个保险产品，
是的，
每个人的需求你都可以找到适配你的方案，而不是说我必须要投入多少钱才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不只是富人的游戏，保险就是多比少好，有比没有好。然后呢，那个我们公司的年金险就是8000年缴不嫌少，3亿也不嫌多。我们有的客人就是一口气就买2亿，
是，
那是。那是对那个绝无仅有的那么一个客户，大多数人就是那个几万年缴，对吧，是没问题的。然后手里有一笔钱，如果是对这一个对自己炒股买基金没有信心，那你变成年金险肯定是比放到银行里目前来看是要高不少的这个收益。对，
是的。另外呢，就是给自己规划保险产品，我一直觉得说跟大家待，我觉得年轻人确实你应该去做一些风险类的投资。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去做风险类的投资，难道要等到40-50岁嘛，对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但就保险和你去做风险类的投资本身是不冲突的。
是的，
对吧？
是的，
它就是一个我组合起来才能够更好的给自己做好未来的一个规划的一种方式啊。我有一些客户会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他做他风险类的这个资金占他整体的可支配资金的比例会高一些，那但他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可能会逐步的他提升保险这种安全类的资金规划的这个比例，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动态去调整的。
您说的特别对，2017年以前我的钱都在股市里，2017年开始买年金，那现在就是把年金买的基本差不多了，就那个去买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的回报也比较好，但我又跟那个跟各位买私募买股票的人学到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就是比如说我先拿100万去炒股，然后我赚了一些钱，我就把赚的钱用来交保险费，
是的，
或者就是我比如说我拿了300万去买私募，就过不多久3年我这个私募就变成了700万了，那我就把我的300万拿回来变成年金，就是就万无一失了，然后剩下的那个钱就继续在那个私募或者股市里滚动，
明白，
然后这个就是再也不怕亏损了，因为你已经把自己的钱都万无一失的放到那个年金产品里面了。
是的，是的，
对，
我是第一次这个来找我用股市里的收益来去放到保险产品里面去，2020年我的一个老同事他来找我，
真聪明，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股市的一波比较好的时候，他也是属于进入的比较早，然后呢他来找我，他说你帮我把这个我1年20万交5年，你给我落袋为安一下，他说这就是我那个股市里面赚的钱。
哇，
然后上周我去见了一个朋友，因为最近又是股市的这个非常好的时候，
对
吧？然后这个朋友也是说，他其实就是做投资的，然后他也说，他说我最近因为行情还是比较好的，那个他说我其实是希望这一波能够在那个稍微的坚持一下哈。他说那我也觉得用股市里面这个赚到了这个钱拿出来安排好我自己的养老金，其实他觉得这是一个既不影响他的投资收益啊，然后就是那个同时呢又能够把自己的养老给规划好，因为我们两个都就是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因为他好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二级市场做嘛，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一直在做投资的话，很容易会陷入到一个我赚来的钱又投进去，赚来的钱又投进去，当我亏的时候我肯定不愿意退出来，因为我是亏的，然后但是当我赚钱的时候我希望赚的更多，
是的，是的，
我也不会拿出来，
对对对，
但是这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会导致我们忘了，我本来我做所有的投资都是为了让我生活的更好，
对对对对，
都是为了能够满足我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对
啊，就是大家在股市里或者在风险投资里面比较容易让大家忘掉这一点，因为大家更多的就去追求我收益是多少多少，
是的是的，
就人性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很难对抗的。
说到这里我就终于想起了我给我女儿买了什么年金，我买了一个18年期的年金，就是她那个就是她最接下来最重要的那个18年会可能会结婚会生孩子，那我给她配了大概100万32万乘3的 就是那个18年期的按年的一个年金。18年期是指，就是保障期，就18年，从第5年开始领钱，领到第18年合同结束，他领的比较多，就是定期的年金。对，就是在他最关键的这个18年里面，我的钱给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支撑，而且我现在每年交保费交90多万嘛，就是有一部分是我的那个工作带来的收入，还有一部分就是股市的收入嘛。对对，就是就我就是一个那个学以致用的人，我看有的人这么做，我就把我的那个股市里的钱就盘算了一下。对对对，
我前两天给客户做了一个方案，也是用了安联的，就是现在的有一个定期的产品，
安永丰年
年或者保30年，对，35年保终身都行。为什么要做这个呢？是因为客户说，我就是给孩子发一辈子工资这样子嘛。然后那如果选一个产品给孩子发一辈子工资呢，我觉得 我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案，或者是说达到同样的目的，我交的钱尽量少的这个情况下，后来我想了一个思路，就是我把它拆成两个产品，一个产品就是从50岁之后开始领钱，其实用了一个养老金，然后呢从大学毕业之后到50岁这个期间正好是30年，然后用安联的那款，安永丰年的，对，就选择到30年，然后因为它短期领，
他领的金额是很高的，对，所以就这样正好衔接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对，就是这也是您在明亚作为一个经纪人老师的一个优势，您可以从不同的公司抓产品来为客户做一个组合，从那个就是最大程度 把那个客户的利益诉求解决方案做到那个完美，是，如果只是某一家主体保释的人就很难做到这样，对，所以你产品丰富度没有那么高嘛，对，是的，是的，你这个解决方案非常棒，改天那个有机会找您请教请教，对，然后我现在更多的还是从安联的角度来给大家匹配产品，有的时候确实安联 纯安联的产品，它还是会有局限性的，对，不能那个刚刚好的满足每一个客户的需求。像您这样来从那个从几十家保险公司的产品库里抓产品来做一个组合，既需要技术，也需要那个精力，经验，同时就是还有就是说能精准的
把握客户的需求，这些都是不断的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非常棒。所以也是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跟我原来我做咨询其实你就是提供解决方案，其实我跟现在也一样嘛，是的吧，就是需求不一样而已，是是是，原来做咨询其实是做的是企业风险管理，那现在其实做的是个人和家庭的风险管理，对，就是家庭的
财务安全规划，
对，是，所以我反正我当时考虑到这个方案的时候，
我也其实筛了好多好多的产品，然后最后发现这个组合，最后当我发现的时候，其实有一种那种就是想要拍大腿，你知道吗？那个醍醐灌顶，茅塞顿开，那个女娲花名的想法，对，太棒了，我觉得这也是做经纪人的一个你工作上能体会到的一个乐趣，
对，成就感，
好的，成就客户，然后自己也获得了
一些满足，或者说很大的一个满足，对，好的，行，那我们今天我们后面第二段我们又聊了46分钟嘞，哇，真是那个聊得来，就是时间过得快，对，是，好，那就我们收一下哈，就是今天非常感谢王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了他的养老金实盘，对吧，从45还是46开始做，2017年开始配置，到现在，那么给自己，我相信
对现在来讲，其实您的生活过得会非常的轻松，就是对未来其实是有期待没有不安的，对吧？然后社保养老金变成什么样，其实对您也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养老金这类产品，就是能带给大家的安全感。是的，我也不用担心我活到什么时候。对对对对。那以及我们还有这个是我们预料之外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本身这个话题就是我们预料之外的。另外在这之上， 我们就还聊了您给女儿做的一些的配置，然后同时我们也给年轻人做了一些提醒，对，那么我觉得就是聊的还是挺开心的，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些的帮助和参考。 大家有需求就是多多的跟那个魏静老师请教，我觉得经验非常丰富，人又特别的 nice， 就特别耐心，那个笑眯眯的，让人如沐春风。
哎，
非常感谢，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
哎呦，谢谢王老师，今天花了好多时间在这个录音间里。啊，以后有机会，我觉得我们还能够找到其他的可以聊一聊的话题。
嗯，
那就这样，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